欢迎收听忽然呼应电台的第442期。这一期呢，讲这个第16届图灵奖得主，也是关系数据库之父哈，没有他也就不会有 Oracle。 这个他的名字叫呢埃德加考特。上一期我做电台的时候，我不是讲了一个嘛 ACM， 就是讲上一期这个快速排序的这个人哈。然后 ACM 曾经评选过25年最伟大的25篇论文，就是讲在快速排序的作者呢，他写了两篇论文哈，还有那个图论呢也写了两篇论文，但本期的呢他也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入选了25篇最伟大的论文。这篇肯定是有很多图灵奖得主嘛，这个不用问。就有人就留言说，哎，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去读啊？我的回答是，你如果来问我有没有必要读，那说明肯定是对你来说没有必要读的，因为这种论文的权威性啊是有的，我们要相信哈，这个权威性是有。你说要不要读，它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是吧，你既然问，我就觉得你肯定心里有疑虑嘛，你有疑虑肯定就不值得读了。因为这种论文的权威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每年评选一下十佳进球，好像英超啊或者什么不都每年最佳进球十佳进球嘛。因为你认为伟大就伟大，认为不伟大就不伟大，其实是无所谓的。因为很多这种论文的话类似于牛顿定律嘛，你知道类似于牛顿定律，你说它是不是特别的厉害哈，肯定是特别厉害。但是你即使学会了牛顿啊，或者学会了爱因斯坦，但是对你踢足球是没有影响的，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你说啊，这个谁，梅西他懂不懂这个牛顿定律，这不好说，其实对他是没有影响的。虽然科学家可以对这个足球的飞行啊，或者是怎么传球，为什么传出了一个香蕉球弧线球啊进行分析，但是对足球的技术水平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同样论文也是在这里哈，就这些论文呢，就是我大概都翻过，就是这啊，我读了很多论文，说实在的哈，就因为读书的时候脑子学傻了嘛，就整天就喜欢看人家论文，就这些这25篇论文我都看过，包括何止25篇是吧。然后我就说了，这些论文我大概都看过，有的看得仔细啊，有的看得粗略，但是对赚钱来说肯定是没有帮助的。因为你用手机也好，或者是用电脑也好来赚钱的话，跟用足球来赚钱是一个道理的。你不用理解这个牛顿定律，你就可以踢球来赚钱。同样的，你不用理解电脑跟手机为什么那个摄像头拍在那里，你扭扭屁股它就能够赚钱，你不需要知道整个原理，或者你去带货呀，其实并不是原理的问题啊，就是你带货你怎么去吸引人呐，或者踢足球你怎么能传球啊，跟这个基本的理论是几乎是没有关系的。既然有人问，我就来说明一下。其实读书呀，或者读论文呐，你写一些软件呐，或者是用这个电脑来赚钱，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哈。如果你认为不对的话，你可以看看嘛，那个抖音上赚钱那么多的，人家每天都上亿的带货量，你看哪个是因为他了解电脑的原理赚钱嘛？不必要是吧？但是你自己读的话，你就会，人总要做点事情嘛，你自己觉得 OK 就可以是吧？解释到这里了，因为这一期它仍然是 ACM 评选的25篇论文之一，就是在1970年的时候发布的这篇叫大型共享数据库的关系模型。就是数据库的话，发了好几，这前几期我忘了啊，也讲了一个 IBM 的这个数据库啊，就是那个不是关系数据库，这个的那个也是 IBM， 这个也是 IBM。这个是 IBM 的圣约瑟研究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埃德加考特。这篇划时代的论文发表之后啊，必然引起了轰动。哎，我说的轰动啊是开玩笑的哈，实际上是一点轰动都没有，因为 IBM 也不认为你关系数据库有什么大不了的嘛。然后这个作者呢是宣传了一段时间，也认为妈的周围都没有人有兴趣嘛，也就放下了。实际上这篇论文就是发了就发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哈。但是这篇论文被一个人慧眼识珠看到了，他的名字呢叫做劳伦斯·埃里森，当时呢还是一个非常非常落魄的被老婆扫地出门的打工仔啊。看到了埃里森这个人呢，他是1944年8月17日出生在纽约，美国纽约，母亲呢是一个未婚的犹太人母亲。你要知道犹太人母亲，你本来要应该就是比较犹太人比较那个守规矩的哈，结果他的母亲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就生了他的父亲呢，他是意大利裔的美国空军哈， 飞行员，但后来这个艾丽森也开飞机哈，可能遗传了他爸爸。这艾丽森就他妈妈就未婚生了他之后九个月的时候就感染肺炎了嘛，然后他妈妈也不养了，就给他送到了他妈妈的阿姨跟叔叔，叫什么？他妈妈的阿姨，反正他的姨姥姥是不是？应该是姨姥姥，是姨姥姥吧？是吧？按中国的话说是姨姥姥，是不是？就是这样，他一直等到了48岁，就是艾丽森等到了48岁的时候，他再次见到他的亲生母亲，他的母亲也是个犹太人，然后。养父母也是犹太人，你像他姨姥姥哈，如果我没搞错的话，你可以看，就他妈妈的姨，是不是就是姨姥姥？就他的养父母的话，也是犹太人，但是这个艾丽森呢，哥们儿是很固执的，他不相信犹太人那一套，所以呢，他也一直没有接受犹太人的成人礼。13岁的时候本来要接受，他说不，我不信犹太教这也是，但是并不是说他只是不相信那个圣经的那些故事哈，但是他给以色列还是捐了不少钱呢。他的政治倾向也是比较倾向于共和党，应该是共和党。2020年不是川普败选的那一次，实际上川普在筹款的时候是在他的庄园里，就在艾丽森的这个庄园里，但是他没有出现哈。这个艾丽森是没有出现的，因为艾丽森是美国最富有的五个人之一，他实际上他看不上川普的。他觉得川普的智商，私下里他就说川普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但这是后话了哈。我以前的时候做过艾丽森的电台，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找一下看看，因为这种商业的人啊是比科学家要有趣的哈。但是我要澄清一下，上面说的是和下面说的是也不是我自己胡诌的，胡诌也是别人先胡诌的，因为我那时候喜欢读论文读书哈，就是也赚不到钱嘛，就有本传记啊，有本就是写 Oracle 这个公司的一个传记的，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Larry Ellison Inside Oracle Corporation， 就是上帝跟拉里埃里森的区别，就是说这个 Oracle 的一些内部的事情嘛，你可能就是讲了一些靠谱的或者不靠谱的事情哈，但是我可以再讲一下为什么这篇论文特别厉害啊，主要是讲到了就多讲一点嘛。再回到当时这个家伙在什么，拉里埃里森他在打工啊，他打工的时候公司就快倒闭了嘛，他的公司叫 MPEX， 是一家卖什么，卖这个磁带啊磁盘啊这些东西啊，存储，因为与存储相关的一些公司。公司干黄了嘛，就是最后几个月薪水都没有，没得付，就这么一个当时是很倒霉的家伙嘛，不能是一个很倒霉的家伙，在这个公司里你几个月薪水都整不出来，那所有人都会倒霉嘛。但还有他两个同事跟他是一样的，在公司快关门了嘛，三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那两个比他强一点，但是也强不了太多哈。这两个家伙分别叫鲍勃麦尔鲍勃麦纳还有埃德奥兹，这两个人，这三个倒霉的家伙就是公司要倒闭了，就离开嘛，你这个公司的这个部门取消了，你就走呗，让我们家裁员了。他们就在门口告别嘛，艾里森说，哎，我们之所以失败啊，并不是我们不行，你看我的这个销售技术啊是比咱们的头是吧，要懂推销，我们卖货卖的比他们都多，你看你们两个呢做技术，你比公司的那些头啊做技术要牛逼很多是吧，总之呢我们三个加起来肯定是很强的，这帮菜逼他们也能开公司，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开一个呢？这三个人也觉得，哦，是哈，妈又不自己搞一个，于是呢 Oracle 公司就这样成立了。这个艾里森说，我最近看了一篇论文，就这篇这个电台讲的这篇论文讲数据库的，要不咱们搞一个这个公司啊，就搞数据库。然后这两个家伙一听啊，这个 Oracle 公司也就成立了是吧， Oracle 它实际上不叫 Oracle 公司，它叫关系数据公司，这个主打产品叫做 Oracle 啊，但后来的话就是产品名字改成了这个吧，就开启了一串波澜壮阔的 Oracle 之旅。为什么 Oracle 选择这个甲骨文，就是中文名翻译成甲骨文这个名字呢？传闻有很多，但是呢他也没有否认，他也没有承认的一个传闻，我觉得是非常靠谱的。他老婆叫做安达奎因，他结婚了嘛，这个艾达呢他是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什么，学中国历史，对中国的甲骨文呢非常感兴趣， 你很难想象，就是美国人就这样，他竟然在美国喜欢中国历史，还研究甲骨文，我们都不研究甲骨文是吧？他老婆就研究甲骨文，就是中国历史，中国历史美国专家是吧？哎，是这样说是吧？因为当时是六十年代嘛，美国是处于非常动荡的年代，这两个年轻的夫妇啊，你想想你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肯定你一想就赚不到多少钱嘛，是不是？这个两这对。这个叫什么？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是吧？收入每个月1600美金左右。其中呢，他老婆艾达负责其中的1600，作为老公的艾里森呢负责其中左右是吧？1600左右，反正全是老婆赚的钱，他左左右右是吧？就经济是非常非常窘迫，经济非常窘迫的这个夫妻啊，就过着风雨飘摇嘛。但是艾里森呢，就处处花钱，你想吃软饭嘛，软饭硬吃，胃口不好，软饭硬吃。他特别还喜欢那种运动，要帆船运动，他就都是老婆赚1600嘛，他花了他贷款买了3000美金的一个帆船，那时候3000美金也挺多了，你想老婆赚1600，你给我刚干掉两个月工资是吧？因为他说他喜欢这个帆船运动，我既然娶了你，你就得养着我是不是？这艾达就彻底崩溃了，说你摊上这么个老公，天天在家吃软饭，是不是？也就够了，然后他老婆就提出了离婚，艾里森呢就挽留嘛，你想想，那有这么个老婆还是挺离不开的，因为他本身是没有妈的，所以他这个内心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你我前面不讲了，他本身是没有妈的嘛，他这个精神状态是有点问题，他就有点依赖他老婆了，你看又找了个妈妈是吧？给他老婆是实际上找了个儿子，但是呢。艾里森多次挽留的话，那牛逼都给吹爆了，也没有挽回他妻子的心。这个传记里就说嘛，他一方面就承诺嘛，说你这个老婆跟着我，将来啊，我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你现在能不能不走啊？你这走了之后，这个饭钱就不行了。另一方面呢，他就也算是什么了，因为我花了3000块钱买了条帆船，我退掉嘛，就卖掉，把帆船卖掉，然后又把一部分钱呢，就说我再还给你，可能。上闲鱼啊，或者是卖掉哈，你这个本来就3000块，可能卖个2000是吧？你刚开了两次，还卖2000，就是把一部分钱他想还给妻子。但是这个奎因，他老婆艾达奎因呢，去意已决，就离家出走了。但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这个找个老公不赚钱，你现在可以到大街上去采访一下，你说你愿意给老公吃苦吗？肯定不愿意嘛，我愿意个屁！但显然他老婆还是挺厉害的啊，赚1600养个老公。但几年之后啊，艾里森也就终于成为了亿万富翁，他这个心结是解不开的，他就私下里请了一个记者，他这个艾里森哈，就找到他前妻，就是采访嘛，说你现在的老公，以前的老公，你看看现在亿万富翁，就问他，就采访嘛，说我要写传记或者什么，但是呢，写传记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他这样一个问题，问他现在后悔没有，这个记者带回来的答案是你前妻不后悔，说这个一点都不后悔。那不死心嘛？说我这都亿万富翁了还不后悔？他又找了两个记者，假装记者去采访他前妻是吧？都有问一大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一定要问他：你后悔当初离婚吗？前妻人家很厉害，就说不后悔。他现在亿万富翁，他现在拥有啥东西都不后悔，反正呢跟他是过够了，所以呢他也就彻底死心了，是吧？后来呢，艾里森的女朋友有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已经不知道了，大部分都是没有超过25岁的。至于他喜欢的帆船，他确实是喜欢帆船，他也没有骗他的前妻。后来的话，他不是花了3000块，然后买了个帆船嘛？他确实非常喜欢帆船。后来他也赚到了特别特别多的钱，然后他也买了一个帆船，然后他还获得了一次世界帆船的冠军，确实是比较厉害哈。但本期我不是讲这个 Oracle 的。因为讲 Oracle 商业人的话会有比较起伏，但是你如果说，哎呦，我要讲这个科学家起伏不大，你知道吗？所以多讲一点 Oracle 哈。这篇论文就是说，没有这篇论文的话是没有 Oracle， 所以是有点关系的，并不是跑题太多哈。这篇论文被艾里森看到之后，就交给了他两个伙伴，然后这两个伙伴就用 C 语言写的哈，写出了 Oracle 的第一版。因为你 Oracle 的第一版，我们一般都是用 1.0 是吧？但人家你做营销嘛，你就上来就是 2.0， 大家都认为，哎，你那 1.1 呢，你默认认为你这 1.0 肯定是已经用过了，1点几都用过了，像 Java 1.1 1.0 1.1 1.1 一直到 1.5， 最后才改成 5.0 是吧。这个 Oracle 显然聪明很多，只上来就是 2.0， 有没有 1.0？ 没有。这样就让你认为，哎，这玩意是个成熟软件是不是？实际上并不是哈，就第一版。所以我们这里都弄一个汽车的，上来就是第七版本，哎，7.0 是吧？哎，你就比较厉害，大家觉得，哎呦，第一款汽车就7.0是吧？这个题外话，我也并不是，我买不起汽车啊，同志们，我也不想黑人家。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讲这个这篇论文的主人公哈，1981年获得16届图灵奖的埃德加·考特。就1976年6月的话，这个我们确实只能叫它说划时代的数据模型嘛。以前都是什么数据模型？以前我讲过一期哈，也是那个图的那个数据库哈。但是这个埃德加·考特，他就在计算机通信上发表了这篇论文《大型共享数据库关系模型》。这篇论文他首次提出了，就是说数据库之间是有关系的关系模型，为这个数据库也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道路。现在我们再把眼光放回去的话，虽然当时确实没有人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所有非常牛逼的技术出来之后啊，大家都是认为是啥玩意儿，看不懂。包括麦克斯韦方程式，你知道现在麦克斯韦方程式，我们可能觉得哇，真是厉害啊，这都可以。实际上40年大家都看不懂。因此麦克斯韦方程式出来了40年之后，麦克斯韦天天推销，人家说你写了个屁呀，我就不懂。只有去世了之后发现，哦，这人真厉害，是不是？确实很厉害，就这个样子嘛。就关系数据库模型也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就说，哎呀，给这个科学计算机领域啊，数据库领域点燃了一盏明灯哈。实际上以前的话，那明灯在那里，我们眼睛瞎了看不到嘛。但不止我们，很多人都看不到。就关系啊，是数学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就集合中的任意元素，不是我们说若干个有序对表示嘛，是吧？它其实在集合中事物之间是有关系的，是吧？这个考特呢，他就把数学的概念引入了数据库领域，用来描述这个设计或者是数据库哈，在当时就是石破惊天的一个举动嘛。但是呢，肯定是没有人理解的，为什么？哎呀，你别说现在让我们写个 MySQL 数据库关系还字不明白，何况那时候是吧？但关系数据库模型，ACM 人家是能搞清楚，科学家还是比如说像这个埃里森纳什么的是能理解的，是吧？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他就这个 ACM 呢，他就说这份论文非常厉害。1958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这论文非常厉害，但是 IBM 仍然是不觉得这有什么的，是吧？所以呢 ACM 人家评价这个论文的时候，你想想1958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但是 IBM 仍然是不知道，是吧？ ACM 他就当时评价说，关系数据库模型肯定会成为数据库的标准，大家可能就会笑一笑说，哎呀，这锤的是吧，并深刻的影响现代技术的一个发展。显然 IBM 不这么认为，但是呢 Oracle 这么认为，你就可以了，是吧？考特这个本文的主人公呢哈，埃德加·考特也被称为关系数据库之父，他这个开创性我们就不吹他了哈，反正特别厉害，就是非常厉害就行了哈。这个就是说他是用数学的方式哈，有数学基础嘛，关系数据库模型一出的话，然后现在我们就知道以前都是层次模型还有网状模型。层次模型我没有讲，因为他没有获得图灵奖，是吧？网状模型我是讲了的，就前几期其中有一期就是因为网状模型数据库然后得了个图灵奖。现在的话肯定是关系数据库模型嘛，而且现在关系数据库模型还是非常最厉害的，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新的，好像无法撼动它哈。现在的话我们用的数据库比如说 MySQL Oracle 的或者是什么的都是关系数据库模型。就在关系数据库模型的这个影响之下呀，就是其他的基本都不行了，是吧？因此这个作者就是埃德加·考特呢，他也是因为对关系数据库的这个卓越的一个贡献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1976年的时候他被 IBM 评为什么院士，可能是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但是在图灵奖也可以了。他还发表了这个图灵奖的演讲，就是说如何提高生产率，就是说用关系数据库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基础哈。但这篇演讲大家可以搜到嘛，在2002年的时候，福布斯然后就将关系数据库模型评价为什么过去85年中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之一。 你要知道一个关系数据库模型，其他的数据库模型都没有评上，但是呢福布斯杂志，你说我还是说嘛，这种评选你可以不相信的。实际上比如说我说今年的足球先生是今年的是谁啊，我还真的不知道，应该是皇马的某一个选手，但是你非要说梅西也可以说得过去是吧，别看名气在那嘛，去年就是梅西嘛，可能有人还不服，就是这种杂志评价你也不能太当真，但是呢它不是太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很厉害。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考特哈，埃德加考特他是英国人，他是1923年出生在英格兰，英国中部的叫波特兰，没有去过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啊，他就当兵去了，在开空军哈，他是什么担任机长，很厉害。他开飞机很厉害，他是上天参加战斗的，这个参加了很多的重大的贡献，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哈。二战结束之后啊，考特就去哪里，就去大学，牛津大学学习什么数学。1948年的时候他就取得了学士学位，然后去了美国，然后他在美国跟加拿大都工作过，然后主要是在 IBM 哈，研究的是701计算机，还有大体积好几台与计算机相关的嘛，都是一些逻辑知识。然后他也做了一个操作系统，第一个具备多道程序的这个操作系统的开发，但是呢他发现哎呦这个知识是不足的，还退学，不是从公司离开了，还要去读书继续读这个书。1960年的时候他就在40岁左右的时候去读研究生啊，看他本科还是比较年轻的，但是40岁左右的时候你再去读书，大部分人是不行了，是不是？40岁左右的时候他才去获得去读书，然后又读了两年读了几年，大概读五年，1965年左右的时候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的时候就40多岁了。但是他的这个理论知识是不是更扎实了，专业技术肯定是也是不一样了哈，凭借的这个技术水准，因此呢他一直也在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哈。就是数据库的话，他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数据库，因此呢他也虽然没有说他错过了 Oracle 这个东西啊，因为 IBM 错过了，确切的说 Oracle 发展之后啊，然后他还是在这个 IBM 工作嘛，因此呢他又推出了就是 System R 项目，就是现在 IBM 卖的数据库叫什么，叫 DB2 啊，就他专门是搞的就 System R 项目，就后来呢就是后来的这个 DB2 的前身，因此呢还是比较厉害的哈。 ACM还发了，基本上 ACM 发奖他发很多奖， ACM 基本上是不会重复发奖的人，但是呢这个是例外了，他发了一个软件系统奖，就给这个小组 System2 小组，也就是 DB2 的这个前身，就发给了这个。但还有另外是1998年的那个土地奖得主哈，还有老长的距离，我再会讲哈，就 Jay Gray。这一年的软件系统奖同时授予了两个软件，另一个就是 Ingress 也是一个数据库啊，主要是人家就是评价数据库嘛，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水平哈。就1970年之后，这个考特埃德加考特还是不停的在研究数据库嘛，因为科学家嘛，你不可能用这个商业不能说跟 Oracle 的这个去比较哈，因为 Oracle 这个生活的比较有意思，传记也多，科学家你说能做什么，他就不停地在研究数据库。在1972年的时候他又提出了很多的这个数学怎么去映射的这个数据库上，包括子交并谱嘛，交集并集投影选择连接，这些基本操作都是他搞出来的。因此后来的话我们不是有这个结构化语言查询叫 SQL 语言 SQL， 这个学计算机系的一定知道 SQL 语言哈，因为我们大部分写代码不都是这样吗，就是增删查改 SQL 语句是吧，都是这个人搞出来的标准。这个考特的话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公司哈，一家公司叫 Associate， 然后呢专门做什么，给这种做数据库的做提供咨询的一个顾问，但是他也写书嘛，你教授这种人就写书嘛，专门是搞叫什么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关系模型，总结了他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就是叫什么研究数据库的一个经验和实践嘛。但是他很不幸的话，他是2003年4月18号他就去世了，享年79岁。但他在数据库方面的工作肯定是 有着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好嘞，这一期呢就到这里，再见。